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在这时候我想请你们做一个面部运动，好不好？向你们前后左右的人笑一笑，好不好？好，多谢你的合作。其实笑可以好多种噶，有微笑啦、大笑啦、真笑啦、假笑啦、傻笑啦、好笑啦、唔好笑啦、转身笑，哇，嗰啲先犀利啊！又或者呢个叫阳光笑，有啲或者年青嗰啲或者讲到呢、这个啊咩男神笑、女神笑都有噶。當有些又不識笑，或者好好笑、哈哈大笑等等，哦，還有這個對著鏡頭笑都是，啊，其實在這個每一個笑的所謂的神態，無論是自然的笑，無論是一些的痴笑、苦笑、嘲笑、自然的笑，惡意的笑，或者喜樂的笑等等，其实背后这些笑的背后，这些笑态的背后是有故事，是有信息。今早上跟大家分享一个笑态，是记载在诗篇126篇，是里面喜乐的笑。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喜乐的笑背后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再看看这个诗篇126篇，好，我们一起再将这篇诗篇一起的读出，请。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他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篇126篇是一首的上行诗，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篇里面的主题都是上行之诗，这四个字。而这个上行之诗是什么意思呢？虽然以前牧者无论是 Pastor 邓牧师或者是 安全道都讲及到，稍微重温一下，按照以色列律法，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每必须3年，对不起，1年有3次，在这个除教节、这个收割节、收藏节，或者又称为住棚节，往这个耶路撒冷去朝圣之行。在个途中的时候，他们唱歌，在这15首的诗歌里面可以称为朝圣之诗。诗篇126篇第二节这里讲，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或者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他们行了大事，为他们，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咁我哋睇下犹太人为何点解满口喜笑呢？要明白佢哋为何满口喜笑，我哋让我再睇睇呢个嘅第一节。呢度话，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听，这首诗和犹太人被掳归回有关系。历史告诉我们听，南国犹大经历过三次被掳，第一次是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也就是主前609至主前598年，然后第二次是约雅根王在位的时候，亦主前597年，然后第三次是西底家王的时候，是主前597至586年。 最后在主前586年，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犹大国就亡于巴比伦。约雅敬在位的年间，在这个主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一次侵犯耶路撒冷，犹太人第一次被掳，那时先知但以理都在内。当时的先知耶利米曾经预言犹太人被掳70年之后会归回，但是没人敢相信，总是认为这个不过是痴人作梦而已。但是神的作为，他作为确实是十分的奇妙，结果真的应验了。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我们看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听，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我们看这个地图，以色列人被掳后共有三次的归回的行动。第一批的犹太人，他们在主前537年在所罗巴伯带领之下回归，然后第二批在主前458年在这个以斯拉带领之下，然后第三批在主前445年由尼希米带领回到耶路撒冷。从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开始，到主前537年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犹太人归回，这样的计算好像是应该是68年，但是如果你用这个犹太历法系统和我们现在用的历法系统之间的差异，再加上犹太人计算年数的方法，就可以进一步的讲明70年这个的数字其实是准确的。好，让我们看看回来这个诗篇126篇，以色列人男女老少，他们朝着耶路撒冷踏上回归之路。说真的，对于那些已经被掳在异乡在巴比伦70年几乎失去盼望，特别是那些年长的，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喜出望外，不知道是真又是假，好像作梦发梦一样。以前在巴比伦，如果有以前巴比伦那几十年里面，如果真的有笑的话，可能只是苦笑而已。所以他们要回到故乡，诗人非常的兴奋，告诉我们听，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刚才提到每一个的笑态，每一个笑的神态都有文章，每一个笑态背后都有故事，都有信息。这样他们的满口喜笑要讲给我们听些什么呢？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犹太人在外邦70年，虽然朝思暮想自己的故乡神的殿，甚至乎在梦中都出现，现在他们竟然能够归回他们的故乡，确实是神迹。他们相信这个绝不是波斯王古列的怜悯，更不是犹太人他们做了什么有什么好的表现， 而是因为耶和华从来没有离弃他们，愿意给他们为他们做，愿意是等候他们的悔改。这件非常伟大又奇妙的神迹，连外邦人外邦人他们都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给上帝。这一切都是神为了要应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换句话说，神为了要实现自己的应许，所以他感动波斯王古列，让他允许犹太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在耶路撒冷重建神的殿。我们一定会很奇怪，觉得究竟神他透过耶利米讲了什么的说话呢？我们看看耶利米书第25章第8至12节，这里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吓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辛朗和辛苦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吓。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29章10节又这样讲到，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迎回此地。事实上，更加令到我们惊奇惊讶的，就是耶利米之前150年，先知以赛亚他竟然亦是曾经讲到类似的预言，是以赛亚书44章28节，这里讲个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明立稳圣殿的根基。哇！神要兴起波斯王古列，他是神手中的工具，神必然下令建造，令到古列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立稳圣殿的根基，释放秘掳的民。信实奇妙，掌管历史的神果然行了大事。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的预言应验了，犹太人归回了，神让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这一切都是神给他们的恩典，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高声地赞美他们的神，赞美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朋友们，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让我们紧紧的，特别信主的人，我们紧紧的跟随祂，信靠祂，行祂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朋友们，神创造天地，这个是一件大事，天地万物，但是神将我们这个卑贱的人改变成为满有基督的身量，都是亦是非常的大事。这件事我们自己不能够做，只有上帝才能够。我们只要信服上帝，我们只要降服在祂的旨意之下，神的工作就要成就在所有信靠祂的人的身上，然后我们的梦就可以实现。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满有见证，在别人看来，从我们美好的生活见证里面，可以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当神在我们的身上行了大事， 使到我们满口喜笑，使到我们满舌欢呼，充满喜乐。这样我们又应该怎样来回应神呢？让我们向2500年前这些犹太人他们来学习。犹太人对神喜乐的恩典作出什么的回应呢？有两方面。第一，他们成为祷告的人。在第四节这里说，过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南地是指犹大山地的南方，在那里是荒凉旷野之地来的。但是雨季一到，这个干旱的溪水就成为滚滚的江河，满溢出来。所以诗人他用南地的河水复流来形容复兴，大地复兴复苏。他为什么要这样祈求呢？因为诗人他发现犹太人他们回去回国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多，好像沙漠这个干旱的小溪那样。所以诗人他祈求神，使那些分散在各地被掳的人要不断的要回归，好像大河涌流奔往锡安。原来在那时被掳的去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都是住在这个加巴鲁河的附近。你看看这幅地图，加巴鲁河是从巴比伦城这个西北大约是64公里这个幼法拉底河所分出来的，是一片非常美好肥沃的土地，就是这个两河流域之间非常肥沃。所以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他们发现犹太人虽然被掳在这里，他们仍然享受在那里，仍然可以享受行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的祷告，他们可以自由的耕种，可以经商买卖。这些是确实是神给犹太人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的恩典。所以被掳的犹太人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的耕耘，他们物质生活就越来越丰富，而且70年里面已经是有几代的犹太人出世了。在那里人丁又越来越兴旺，他们可以也开始所谓的安居乐业，就不想移动了。回归回到故乡是好，但是想到要必须放弃他们那时所拥有很多的利益，更何况想到路途遥远，不是好像现在你不用说坐飞机坐车去回去都不是很远，但是那时来说路途遥远，需要吃苦，需要冒险，是很困难的事。所以可能他们就想算了，都是放弃，不回去，留在这里。诗人他一方面为那些能归回的那些故乡的人欢喜快乐，但是也想到还有很多还未归来的归回的，所以他心中难免有这个忧伤。诗人向神来呼求，求神帮助他们有勇气面对挑战，使到他们的心灵复苏然后回转，同时亦是恢复以前故乡安定的繁荣。他发现他自己必须，这个诗人发现他自己必须要成为一个祷告者，经常为他的同胞们，为他自己的家来祷告。 Augustine of Hippo， 希波的奥古斯丁，相信大家知道他是早期西方基督教的神学家、哲学家。奥古斯丁他早年他富有天才，是一个但是是一个很顽皮的细路哥，很不听话，所以他妈妈 Monica Marcani 对于这个仔的教导用什么方法呢？完全是用祷告和眼泪来浇灌。 奥古斯丁佢年轻嘅时候，佢犯过有犯罪，过住一啲嘅浪漫嘅生活。于是 Monica 九年嘅流泪嘅为佢嘅仔祈祷，使犯罪、浪漫嘅生活奥古斯丁终于悔改成为圣徒。Monica 佢死前曾经嘱咐佢嘅仔佢对佢话：乖儿子，我一生中没有更大的喜乐，大过你悔改得救。我的工作仅此为止，我的希望已经完成，但有一事令我留恋，就是我愿在死之前能够见你轻看世俗的快乐，成为神的仆人，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奥古斯丁对于他所敬爱的妈妈后来讲了以下这番感人的说话，他说：妈妈，她为我的堕落九年之中，她哭泣从来未曾停止，痛苦丝毫她没有减轻，一直到我悔改之后才停止。我妈妈实在是外穿妇人的衣服，内藏男性的信心，包围母亲慈爱，显出基督的虔诚。他最后成功的儿子信了主，信了信仰，信了他所信的这位的神。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当我们发挥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的角色和功能，不但是为我们自己祈祷，亦是为那些灵命不稳定的基督徒来祷告，祈求圣灵浇灌他们的生命，重建他们属灵的生命。一个属于神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可以说属灵的角度看，代表我们属神的人因着有时候我们被过犯所胜，被肉体掳去，属灵的生命受到捆绑，失去自由。但是感谢神，祂将我们我们里面作了一个释放的工作，叫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重新回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自由。但愿我们好像当时这个诗篇讲到一个归回锡安的人一样，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从肉体里面被释放出来，叫我们能够享受神儿女真正的自由。犹太人对于喜乐的恩典作出第二个回应，第二个回应，他们成为撒种的人。第五、第六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一个祷告的人不是单单坐在家里，坐在教会里面祷告，而那种所谓静态祷告的人而已，亦是需要有行动，要带种子，带这个福音的种子去撒种。我们要成为一个撒种的人，要有行动的祷告的人。这两节讲到撒种 和收割比喻这个几经艰辛而得到将要得到的这些的欢乐。感谢神，这里说那大种流泪出去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这里是收成的快乐。撒种的时候有困难，甚至我们会流泪付出代价，会受痛苦，被人嘲笑，但是到了收割的时候，那一切的代价都已成为过去，如今收成丰富，而且是储藏在这个永生的仓库里面。这两节经文相似， 意思好美，个原因系因为边度咧？原因喺佢嘅行动字眼。呢个讲到出去，嗱带着毫无确定性嘅种子流泪，然后回来，抱住欢乐同埋丰收嘅禾捆。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28:18-20，对门徒对所有信靠嘅人讲：，佢话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呢度系主耶稣基督俾我哋嘅大使命，主耶稣基督吩咐信徒门徒去使万民作佢嘅门徒，就是、要我哋去传福音。我哋要带住呢啲福音嘅种子，先去到我哋嘅社区周遭，认识唔认识嘅人，然之后亦将呢个种子带到呢个世界，离开本地。我哋每位嘅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撒种的人，福音的工人可以在这个第六节那里得着安慰。这里他说他在这个播撒这个的福音种子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的努力将会有什么收获。如果是他继续忠心的去播种，总有一天他能够将禾捆带到主的面前，来到得到主给他的称赞。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快乐的歌声将会代替了我们的辛劳和泪水，喜乐会代替我们的忧伤悲伤。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身上一定要带有福音的种子，神的道。这样的话，我们需要认真的每天去看神的话语，好好的去背去记神的话语，好好的祷告，让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扎根扎实结果。当神的道深入我们之后，我们自然不会停留在我们家里，停留在教会的四奉墙之内，只是在这个团契，在查经班主日学祷告会里面分享你的见证心得，享受在教会里面这些的喜乐。这些不是不好，是好事，但是我们需要见到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超越这四奉墙，超越这个的教会，去到外面将种子带到出去，将福音种子带到我们周遭的人，离开这个教会，离开你的家，撒种为主作见证。撒种的时候，我们讲及到有困难，会流泪，会要付出代价，受痛苦，但是收割的时候，那一切的代价已成为过去。我们感谢神。马礼逊牧师，他第一位去到中国传福音的基督教宣教士。他年幼的时候，他在这个街头上面来流浪。在那阵时，英国的主日学，主学先开始有。所以在那段时间没见到他，马礼逊他故乡有的有位的弟兄基督徒，他受了感动，他要热心来做这个主学的工作。那有一位他这位的弟兄就对一位的姊妹说：你可不可以在你家来开主学呢？担任主学呢？然后邀请那些让那些街头上面的小路哥来到你家来上主学呢？这位的姊妹原本她不想这样做，她觉得很难，哇，叫那些小孩来上主学很难，就算来到可能都不会听。但是受到这位的敬虔的弟兄屡次跟她讲及，于是她心里面有感动，终于答应了。 咁呢位弟兄咧，佢系开制衣厂嘅。咁佢就同呢位姊妹讲：姊妹啊，如果你嗰啲细路嚟嘅时候咧，我愿意每一个细路送佢一套嘅衣服嚟俾佢哋有鼓励。咁嗰位姊妹于是就出去街啦，就四围去揾啦，揾嚟啲细路嚟到屋企上住一学。而马礼逊系其中之一个。但过咗两个星期之后，马礼逊失踪啦，冇再翻嚟啦。嗰位姊妹再去揾佢，咁咧马礼逊又翻嚟，但系又过两个星期又人影唔见。于是嗰位嘅弟兄就同对呢位姊妹讲：，喂，姊妹啊，我心里面唔知道有个感觉，佢话每当我见到马礼逊嘅时候，我硬系感觉到神要用佢。姊妹啊，可唔好请你再去揾佢，讲俾佢听，我会多送佢一套嘅衣服俾佢。于是呢个姊妹真系再出去又揾翻马礼逊。马礼逊翻嚟之后再冇失踪，后来佢成为第一位来华嘅宣教士，而呢两位嘅同工亦成为神嘅圣工，亦为神嘅圣工付上咗代价，受一啲嘅为难，花咗时间，花咗金钱，费心费力，但系当神嘅时候到啦，收割嘅时候冇落空度，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感谢主。有啲学者佢哋认为诗篇126篇。是基督拯救的预言，人类怎样被魔鬼掳去，后来主耶稣基督他流血将被掳的人是怎样赎回，使到一切相信的人，相信基督的人可以自由再回去锡安，得着永恒的喜乐，得着永恒的生命。此外还预言这个以色列国享受主耶稣基督掌主权快乐的这个千禧年。很多年前在非洲，那时还是盛行这个贩卖奴隶的生意，有一个英国的贵族，他去到这个贩奴的市场，来见到在这个的奴隶当中，他见到一位的奴隶，他身体这个健壮，年纪轻轻，就将佢买咗翻去，就对呢位嘅奴隶讲：佢话我用钱买咗你翻嚟，你而家可以完全嘅自由，你可以离开。嗱，呢个奴隶就好奇怪，呢个黑人奴隶，佢唔明白，佢好犹豫，就问：佢话难道你买咗我翻嚟，就要我就俾我自由吗？从此之后就冇人再管我吗？个英国人就话：啱，就系咁样。咁呢位嘅黑人青年人，佢话：你既然咁好心，你唔愿意你咁好心对我咁好嘅时候，我唔愿意离开你，我愿意一生嚟服侍你，做你嘅侍仆，表明我对你嘅感恩，因为你提拔我。你给我有新自由，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们，我们都是蒙福的人，上帝赐给我们的自由，真正的自由，祂给我们有喜笑，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享受这些喜笑的恩典的时候，不要将恩典据为己有，我们应当是尽责努力的，是尽上我们的一切去回应，去回报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成为祷告的人，不但只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那些未信主的人祷告，也为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灵命不稳定的基督徒祷告，祈求圣灵浇灌他们的生命，重建他们属灵的生命。当我们享受这些喜笑的恩典之后，重要我们要成为撒种的人。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我们需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我们先在这个从我们自己的家开始，从我们的社区开始，一路延去到这个的整个世界。刚才 Pastor Ann 也提及到，当报告见到祷告里面纪念到我们、一年一度的、差传年会，一年三个主日，来紧呢个星期日就开始。你个见到呢度吓 ，Go 啊，呢啲都系经文里面。另外见到呢度马太福音啊，28:18-20，好多嘅国旗都粘满咗。我哋今年嘅主题系英文系 The Unfinished Task， 中文翻译过嚟未完成的使命。啊，按照美国呢个 Pew Research Center 嘅研究中心。他對人口的分析，他說 在他2015年的統計當中，基督徒仍然為全球最大的宗教組織，約莫佔了地球上73億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大概 31%。 因著耶穌基督在這個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我们基督徒可以向神来赞美欢呼，但是我们需要记得，与此同时，在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的角落，仍然有很多未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更不要说要向耶稣向神来发出赞美。他们对于圣诞节、复活节，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对神赐下的救恩亦一无所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已经确实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完成了救赎这个恩典，但是我们你和我和所有信主的人，我们的工作尚未完成。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要为我们前面的工作来迫切，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要迫切，要收的庄稼多，但是作工的人少。我们务要好、这个感应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的迫切性，仍然在这个福音门外，这个失丧的灵魂遍布整个的地球，包括还有很多的福音、未传到的地方，英文讲到所谓 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可以为这个未得之民这些的群族，他们要等到几耐，要等到几多年，几多个世纪，福音才能够传到这些的群族呢？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机会能够参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未完成的使命，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托付给我们。我们教会罗散华人播道会可以做得更好，需要做得更好，亦需要努力的往着耶路撒冷、犹太全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作主的见证。本着主耶稣基督他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配合现在，其实配合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尖端的科技，很多多元的工具可以去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再有藉口，不再有藉口而不去传福音了。弟兄姊妹们，如我们见到福音的需要，仍然深深继续感受到耶稣基督给我们大使命这个的迫切性，要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要我们一起做一个撒种的人，要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弟兄姊妹，身为上帝的儿女们，我们都是蒙福的人，上帝赐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喜笑，这些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享受这些喜笑的恩典，我们不要将恩典据为己有，我们当尽我们的责任来回应神，成为祷告的人，亦成为撒种的人。天父，祈求你们帮助我们成为祷告撒种的人。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